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啊，第二十一章这一整章。好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。
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和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那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正在船上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碗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碗去，竟拉不上来。因为鱼甚多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
好，我们先来看哈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哈，第一节到第七节。第一节说，在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再一次在提比里亚的海边向门徒显现他自己。说然后说呢，说然后他的显现的过程，或者接下来就像接下来是说显现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注意哈，这个提比里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啊。提比里亚海呢，就是耶稣曾经呼召门徒的地方，他从那里呼召了约翰和彼得还有他们的兄弟啊。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还有马可福音第一章。虽然说在这个海边呢，耶稣呼召他们成为门徒啊，而且你注意哈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啊，在已经显现之后呢，又再一次向这些门徒显现，他显现的方式跟耶稣起初呼召他们来一样啊，都是在海边，都是跟打鱼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啊。他们而且呢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，当时这些门徒就舍弃了自己这份打鱼的工作，舍弃了自己的一切，然后跟随了耶稣啊。也说在起初做的事情呢，耶稣在这里又在做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，这一次显现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在耶稣复活以后，在未升天之前哈，这是约翰福音单独记载的一段啊。耶稣呢像以彼得为首的这些门徒显现，因为这些门徒他们在重操旧业啊，重操旧业，他们在重新拾起自己在世界上的工作啊。但是呢，他们已经是门徒了，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耶稣在前面已经向他显现过啊，后边说这是第三次显现啊，已经向他显现过，但出于某些必要的原因，耶稣再一次向这些门徒显现啊，向这门徒显现。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哈，就耶稣在复活的时候，在之前显现的时候，耶稣已经颁布了对门徒的命令啊。来一起念，
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伸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
我们来看哈，也要说之前呢，耶稣已经跟门徒说清楚了，他要让门徒做什么啊。而且你看路加福音哈，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啊，来起来念，
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
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不要到别的地方去，要到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，然后传道释放。但是门徒跑到哪里去了？加利利啊。门徒跑到加利，然后去海边重拾这个打鱼的工作。所以说耶稣强调啊，要等候圣灵的应许。但这时候呢，门徒呢重新回到加利海，重新回到以前他们在世上那打鱼侍奉的这份工作啊。所以说你要需要注意，这种事情不仅在那个时代有，这种事情在每一个时代都有 啊。所以说呢，彼得和这些门徒他是真的门徒，他们不是犹大，他们已经舍弃一切跟随主，他们也见过耶稣，也看过无数的神迹，也听过无数的真道，就像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一样啊，和基督徒一样，他已经决定舍弃了跟随主，但是他又倒退回去，因为软弱，因为一些事情，因为所谓的找不着方向，因为感觉啊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所以又回去了。这种是有的，这种是有的啊。所以说约翰福音呢，这最后一章是相对于其他福音单独记载的，它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啊。它在告诉我们该做什么，要坚守在什么地方啊。第二点说西门彼得啊，和谁在一起呢？被称为低头马的多马，和来自加利利加拿的拿单叶，还有西贝泰的两个儿子啊。西贝泰两个儿子很清楚啊，就是雅各和约翰啊，还有另外两个门徒啊。第三节，西门彼得对他们宣布：“我去打鱼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跟你一起去。”另外两个门徒啊，应该是安德烈和腓力啊。你去看十二门徒里边啊，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，西贝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，还有谁？腓力、巴多罗马、罗买。巴多罗买就是拿单叶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罗马。这几个人他是经常在一起啊，这几个人是经常在一起的。所以说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份名单哈，为首的彼得和主所爱的那门徒约翰，还有约翰的兄弟雅各，还有之前耶稣向他单独显现啊，除掉了他的疑惑的那个什么多马，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啊，不疑惑了是吧，还有被称为真以色列人的加利利人加拿的拿单叶，你会发现这些人哈，他都是很早起来跟随门徒的，而且都是主所拣选、主所重用，甚至有些人得到过主的称赞。但是随着彼得这么一下子一个动作，然后他们都倒退回去，是吧？都回去去打鱼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为首的彼得，他号召着所有的门徒起来重拾他已经放下这个行当，就是在世界上打鱼啊。然后呢，彼得就带着耶稣的这些众门徒离开了自己的侍奉，离开了应该走的正路，或者说离开自己的本位，然后去世界上去侍奉世界的东西啊，去做世界的东西。说然后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但是那一夜他们什么都没有捕捉到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一个神的仆人哈，他凭着自己的血气，凭着自己的情怀离开本位回到世界侍奉，他当然是不会被祝福，尤其做传道的啊，你到世界上你纯粹是自讨羞辱，你不会有任何的出路啊。所以说这样做的这，所以说这重新回到啊，已经被神拣选做仆人，然后他重新回到世界啊，他重新回到这个黑夜当中，他就像这些门徒一样，在大海当中没有方向，在黑夜当中什么也看不到，白白的忙活，白费力气，最后一无所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不是神给他安排的道路。耶稣呼召他们是去传道，但是呢，这样的道路没有主的同在，所以说最后会完全失败。不仅是彼得和约翰，今天所有预备做侍奉的，他倒退回去，他的结果都是这样啊。因为这几个人不同于其他的门徒，这几个人是做全职侍奉的啊，所以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得着啊。第四节，然后在清晨的时候啊，清晨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边，门徒却不知道他是耶稣啊。到了破晓的时候，原文的意思是天已经亮了，天已经亮了，耶稣来了啊，光来了，但是门徒却不认识他啊，就像曾经他们有眼睛迷糊的时候，他们不认识他，他们离开了侍奉，他们重新返到世界上，他们在黑夜当中，黑夜弄瞎了他们的眼睛，世界也弄瞎了他们眼睛，以至于他们不认识耶稣啊，不认识耶稣。第五节，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没有鱼吧？”他们说没有。我们看到哈，耶稣称门徒为朋友，耶稣称门徒为弟兄，耶稣也称门徒为什么？孩子。为什么？ 因为看见死就是看见父，父住在子里面，子住在父里面。啊，我们对于耶稣而言，我们既是他的门徒，也是他的朋友，我们也是他的兄弟，我们也是他的孩子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。啊，然后他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。于是他们撒下去，但是因为鱼的数量非常大，以至于不能把它拉上来。于是那门徒，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对彼得说，是主。于是西门彼得看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因为他光着身子，赤着身子，然后他 抛下了他自己，抛到海里去。主所爱的那门徒首先认出了主，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因为他想起了曾经的一幕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啊，耶稣讲完道之后，一起念。
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
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里是个神迹，这个神迹跟起初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的神迹是一样的。那时候他们整夜打鱼，什么也没有得到，但当他们照着耶稣所说的去撒网的时候，就立刻打上了很多鱼。所以说这，所以说约翰他在船上，他看岸边的耶稣，他不是靠着样貌认出来的，他是通过耶稣所说所做的认出来的。因为约翰记得这一天，为什么圣经说约翰是主 所爱的门徒？你要明白一点，就约翰记耶稣说的每一句话记得很清楚，这就是约翰。啊，约翰比其他的门徒更关注耶稣说过什么，耶稣强调什么，耶稣行过什么神迹，他都能对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他是主所爱的，啊，而且呢，因为什么？你再注意的，啊，来，请念一下。
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船险些裂开，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他的伙伴西庇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如此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
你发现没有？彼得他的动作跟在起初是一样的。彼得发现，彼得当彼得认出主来的时候，彼得没有去见耶稣，彼得是怎么样？因为自己吃着身，然后彼得在主面前赶快穿上衣服，然后跑到海里躲着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就像起初一样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带着这些众弟兄们回去追求世界。耶稣让他在门徒当中为首，但彼得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他带头离开本位，他又带着众弟兄们离开释放。所以说彼得无颜见人啊，他发现自己是光着身子，然后他穿了外衣，扑通一下跑到水里去了。啊，就像起初一样，他说：“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啊，此时的彼得呢是羞愧的。所以说在耶稣复活以后，你需要注意哈，这些门徒已经看见复活的耶稣，也听耶稣讲过天国的事情，耶稣也给他们讲圣经，但是他们却重新拾起在世上的工作。但是耶稣呢向他们显现，说起初所说的话，行起初所行的神迹，为了是唤醒他们，让他们想起起初，让他们回到起初那份爱心，回到起初那份对主的热心啊，让他们重新回到正路上，回到神所安排的传道的事故上。所以说这个神迹呢，让这些门徒从属世界的打鱼工作回到了属天的打鱼工作，就是传道侍奉，就耶稣所说的怎么样，得人如得鱼。属世界的打鱼就是为自己的肚腹劳碌，为自己的利益劳碌，在夜间在黑暗当中没有主的同在，最终一无所得。基督徒如果像这样一样，如果传道人像这样，像这样一样，一生不会有任何祝福，在天上没有祝福，在地上你也得不到。首先打鱼就是为主释放，就是追求天国永生，见到教会传道释放，这是在白日，并且有主的祝福。尤其是那些主所呼召的门徒，主所呼召的传道人，他更应该守在本位上， 所以说约翰首先认出主，因为他记得曾经这一幕，他记得耶稣说的耶稣做的。彼得也像起初一样感到自己无法面对主，他赤身露体穿上衣服啊，然后躲起来。所以说你注意在后面耶稣一直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问了三次啊，你是爱我呢还是爱这世界上这份打鱼的情怀呢？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这些东西啊？好，一起读一下第八节到十四节。
其余的门徒不远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碗鱼拉过来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碗拉到岸上，那碗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碗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
好，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，说然后其余的门徒呢用这小船然后回来了，因为不是离这个岸很远，大约有200肘，然后这个小船呢就拖着那一网鱼啊。然后当他们下来上了岸，就看见有炭火，上面有鱼还有饼。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传道是靠上帝养活的。如果一个传道人以前教会是上帝养活的，这个传道的是上帝养活的，那么他不相信上帝，他不相信耶稣，他自己去白忙活，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都等到，是天国的侍奉也耽误了，在世界上他也没有吃喝啊。所以说当他们来到主那里，他会发现主已经为他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，他在那吭哧吭哧白忙活，忙活了一夜什么都没打着，但突然发现到主那里有炭火有鱼有饼。不要问从哪里来的，问就是从主那里来的啊。所以说这些人呢，包括今天做传道侍奉的，应当知道你有你当忙碌的工作，你有你不该忙碌的工作，你忙你不该忙的，你就会失去早就给你预备好的你要做该做的事啊。就像这里一样，他们忙了一夜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回到主那里发现主已经预备了一切，他们根本不需要为这些去操心啊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从这些鱼中拿过来，就是现在捕的。于是西门彼得就上去拉那渔网到岸上，满了很大的鱼，153条鱼，所以这样多却没有撕裂。你在这里不要去研究这个153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有的人说啊，这153拆开是个什么数字，你不要去研究这些，这个153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很多。但是这里呢，你要知道它强调两点，第一个是鱼的质量啊，质量。听过耶稣讲比喻吗？撒网撒到海里，捞上来之后，哎，可不都是好东西啊，垃圾扔了，不合格的没法吃的扔了，挑挑挑挑，最后剩一点好的拿走，对不对？这里所强的这个神迹是什么呢？这里鱼质量都很高，原文说是非常大的鱼啊。还有另外一个神迹，就是神保守这个网没破啊。你要知道这两年这个神迹当中这最重的两点在今天是什么意思。我们来看啊，答案呢就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。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你会发现神赐给初代教会是极大的恩典，有很多人归信耶稣，并且恒心遵守主的教训，大家在一起房屋公用且没有缺乏，并且圣灵说主不断地将真正得救的人加给他，是不是耶稣说的得人如得鱼啊？遵守主的教训照着去做，主就让我们得人如得鱼，而且得的是什么？大鱼，满了大鱼，153条有质量的大鱼。所以说神赐给真正教会的呢是什么呢？高质量的有价值的大鱼， 是真正得救的，愿意真正认罪悔改的，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，遵行主一切命令的，像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一样，而不是混子假冒伪善的作恶的来教会害人的。啊，过去我们也撒过嘛，也捞上，最后发现里边有蝎子啊，有扎人的，有害人的，什么都有啊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十三章是天国撒网啊，好的捡起来，不好的丢弃了啊，好的就是得救的义人，不好的就是作恶的魔鬼之子。你会发现在五旬节之后呢，神赐给彼得和约翰的就是这种大鱼。一起念。
于是你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祈祷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恒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都大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
初代教会都是真正悔改，都真正遵循教训的，他们真正的信，真正的遵行，舍弃一切，且一心一意，没有缺乏。但是你看今天的教会，我就想问一下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几条大鱼？不过是些破烂，不过是些有毒的毒蛇没法吃的东西，我们都见过。今天这个世代有几条大鱼啊？所以说因为什么呀，主会将那些真正的门徒就是大鱼加给属于他的教会，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呢，会蒙神保守，有大鱼，有真基督徒，且不至于被拆毁，不至于渔网破裂啊！这就是真正的教会。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反省这些年的侍奉，我们是否在呼召得救的人，我们是否是让一个人进来，是帮助教会，是跟随教会做侍奉，还是放任魔鬼进来伤害弟兄姊妹，去破坏教会。愿神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啊，而不是白白浪费生命。十二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来吃饭，但那些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问他你是谁，他们知道是主。耶稣来拿饼给他们，同样还有鱼。我们可以看到从头到尾是主养活他们啊，不像今天老板是老板画饼然后员工干活啊，实际上最后是员工养活老板。但是你看这个天国的这位主人呼召我们，他养活我们，最后他还把赏赐给我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今天的时代。在每一个时代，耶稣都会养活属于他的仆人，他差遣的，蒙他所爱的，遵守他命令的，舍弃一切跟随主的，他从来不会抛弃他。吃光饭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犯罪啊。14节说，这是已经是第三次耶稣被显现于这些门徒，他从死里复活之后。所以说这是耶稣呢从死里复活以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，为的就是兼顾这些陷入软弱和困惑的门徒，引导他们重新回到世上，让他们相信神必看顾他们，他们只管侍奉主，牧养主的教会。这个神迹也只给今天的我们。很多时候在教会侍奉也有软弱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支持教会侍奉也有软弱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可能看着哎，这个事业不是说看着很轰轰烈烈，哎呀，看着怎么就是看着不火了，火不起来呢？你不要这么看啊！你若是这么看，你就没有办法走下去。你要这么看，你就会离开侍奉，离开这个教会啊！所以说，约翰福音这最后一章呢，也是给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21章的15节到19节。
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 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
好，我们去看十五节到十九节哈，说然后当他们吃完了饭，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，说约翰的西门啊，原来是约翰的西门，说你爱我比这些大的多吗？这个爱是阿嘎培，挚爱的意思啊，挚爱啊，挚爱啊，就是神爱神人的爱。然后彼得呢对他说，毫无是的，毫无疑问，这个词是非常确定，说主啊，是的，毫无没有疑问啊，不需要怀疑，因为你知道我喜爱你啊。这个爱呢不是阿嘎培，是喜爱，喜爱啊，你喜爱一个人啊，啊，父喜爱子啊，喜爱一个人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他对他，然后耶稣对他说，你要牧养我的羊羔。这个牧养，注意这个牧养和后边呢还是不一样，这个牧养是喂养，是往嘴里喂食的意思啊，往嘴里喂食，喂养啊，喂养羊呢是羊羔。十六节说耶稣有第二次对他说，约翰的西门，你挚爱，你爱我吗？就是阿嘎培，你爱我吗？他对他说，是的，毫无疑问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喜爱你，喜爱啊，喜爱。他对他说，你牧养我的，这个词是绵羊啊，这个词原来是绵羊啊，十七节。然后耶稣第三次在说，约翰的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就是挚爱啊，不是喜爱，这里说是喜，约翰的西门，你喜爱我吗？彼得呢就成为忧愁，成为痛苦的，因为耶稣呢三次问他啊，你喜爱我吗？他要对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所有的事，你知道我喜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这个羊指的是啊，就是所有的羊。不是特指男人，是这个所有的羊。首先要注意哈，你注意里面这些细节。耶稣说你爱我吗？啊，刚才。但是彼得三次回答是什么？我喜爱你啊，那种朋友之间的那种爱。首先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一点，你说彼得爱主吗？那绝对是的。你说我们爱主吗？是的。要不然大家不会跟着我们坚持到现在。主要你诚一点哈，我们不是犹大啊，我们是彼得。但是我们爱主那种爱跟主爱我们的爱那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呢很多时候呢在学习怎样爱主，但是我们还没到啊阿嘎培的地步啊。我们的爱呢对主那种爱，那种侍奉，那种追求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啊，所以这是个事实。所以说你看耶稣问人最后也变成什么，也变成那个喜爱了，是吧？他主他主你知道我喜爱你。所以彼得也很诚实嘛，彼得他始终没有用啊嘎培，因为我觉得彼得还是比较诚实啊。首先这点上彼得他是诚实的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三次的问话呢，让彼得很痛苦，很痛苦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哈，能够让一个仆人或者让一个爱主的人去离开主，离开教会，离开侍奉，并不是因为什么大的事情，他不过是打鱼嘛啊。你无论是让一个传道人心灰意冷，他返回世界上去干工作去， 还是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本来热心服侍的，后来 也不服侍了，也伤心了，不都是些世界上的事情，一些极小的事情。所以说把我们绊倒的弟兄姊妹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，甚至可以说不是关乎生死的事情。有的时候真关乎生死还不一定能绊倒你，反倒是这些吃喝啊，穿着啊，孩子前途工作啊，这嫁娶这些事情，哎，让你觉得很忧愁啊。而且呢，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很起眼的事情，也不是什么成就嘛，没太大价值嘛。这打鱼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太多价值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很多基督徒哈，我尤其我见过一些传道人，在传道之后，哎呀，总是在讲到说，哎，有时候会谈起自己的情怀，哎，我当年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修过车嘛，哎，我也做过生意，哎呀，我当年那时候干的很专业的，那时候我、哎、怎么样嘛，是吧？哎，说那我那时候运动很厉害，哎，我那时候你看，哎，我会这会那，哎，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夸耀那些东西，你跟世上人比起来。那没有太多的值得骄傲的地方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可是就是这些看起来不起眼，并不怎么荣耀的东西，哎，它就能让一个人离开主，离开本位。而且这些人不是普通人，这些人是见过耶稣复活的，啊，而且体验过天国全能，耶稣都给他说清楚了，他还是离开了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啊，我们需要让主敲打我们一下。就像问彼得一样，问我们问三遍哈，说你喜欢的这些真的比我还重要，真的比天国和永生还重要啊。所以说当耶稣三次发问彼得前两次回答的很从容啊，主为什么我是爱你，这没问题啊，主你放心，我绝对爱你啊，我追求天国永生。第三次主啊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我爱到什么程度你也知道，我没法藏啊，你也知道我的，我有爱，我有追求，但是我不完全。所以说当第三次发问的时候，彼得就极其难过，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在主面前遮盖我们的任何的喜好和想法，主知道我们的一切。所以说彼得呢，实际上在告诉耶稣，他离开了侍奉，离开了他的本位，他到世界上去打鱼。但在耶稣反复的发问、反复的戳中之下，这个彼得回来了。他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在世界上那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己所喜爱的东西。我说这个喜爱不是说那种单纯的爱好，我说这喜爱就是。有时候忍不住要把它发展成事业的这种，啊，有时候为福音的缘故放下了，但是想拾起来。彼得呢，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渔夫，他热爱打鱼世界，打鱼这个事业，为什么？不是说这个事业多么好，是因为做习惯了，做顺手了，啊，那是接着出去就可以拾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比起天国和永生，比起上面的赏赐，虽然很喜欢这些，但是彼得呢，他经过痛苦之后，经过思索之后，他对主说，主啊，愿意放弃这些，愿意重新回来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能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里的话呢，不单是对耶稣的一种坦诚，对自己的软弱，对自己有限的一种认识，而且呢，也是在主面前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彼得再也不打鱼，你知道吗？从这一刻开始，彼得彻底放下了世界上所有的那种情怀和追求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这一幕，这一幕其实照出人心里边很多的东西，啊，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。耶稣呢，三次发问彼得。被记载在这里，其实不光是问彼得，也让我们去问自己，也让我们通过耶稣这句话呢，来看看自己的状况。我们需要主加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忠心，让我们爱主爱教会的心能够更多。啊，弟兄姊妹， 就跟彼得一样，我们不是犹大，你千万不要听有人说是犹大，我们不是犹大，你是犹大，你就下地狱去啊！你不是，我们不是犹大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彼得，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，我们是内心愿意追求天国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儿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不会坐在这儿。你们要永生吗？是的，啊，并且我们已经为主舍弃了这一切。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在世界上钱财利益，其实这些都已经丢弃了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和忠心以及对教会的这种爱还是不够，所以说呢，我们需要主呢，他用他的话语来坚固我们。当彼得明白这一切之后，当彼得真正下了决心之后，耶稣就郑重地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这个羊是所有的羊，所有主加给他的羊就是这打上来的鱼。然后耶稣呢就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彼得，啊，他将要牧养羊群，他将要传道，然后最后他要殉道，然后耶稣才把他所有的事情再告诉他，啊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我阿门阿门的对你宣布，当你还年轻的时候，你自己束上你自己，就是收拾好，你想要去任何地方去走来走去都没问题，但当你渐渐衰老，你将伸出你的手，另外有人把你捆起来，带你到你不愿去的地方。耶稣用这句话提示，是指的彼得将来会怎样死来荣耀上帝。所以说，我们需要知道，耶稣在托付完彼得之后，再把主的教会，把他的教会托给彼得之后，把他的羊群托付给彼得之后，就预言彼得一生所要做的并且所要经历的事情。彼得在壮年的时候他刚强有力，他去完成侍奉，就像使徒行传一样，当他完成他所有的侍奉，他到老年的时候他要回到主那里去，他回天家的方式就是死，就是殉道。所以说一个神的仆人，尤其传道人，他无论生死，无论年老的时候，年少的时候，他的道路都属于神，连他最后的死也会被拿来荣耀神，啊，这就是神仆人的道路。父神通过子得荣耀，通过子的死得荣耀。一起念。
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一个传君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”
所以说，父通过子的死得荣耀，照样，父和子也通过在子里面的人的这种死和殉道和苦难得到荣耀。啊，耶稣曾指着自己的死发预言，然后耶稣也指着彼得的死发预言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彼得为门徒之首，为教会当中的为首的人。但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耶稣讲过，这个为首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作王，这个为首不是让教会当中其他的人像奴隶一样伺候你，满足你的私欲，这个为首是专注于侍奉，是教导羊群，牧养羊群，并且为羊群舍命。所以说，我们从彼得的结局当中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教会当中为首的所得到的不是世界的荣耀称赞和名望，相反的是比别人更多的劳苦，是比别人更多的试炼、苦难和磨练，而且有极大的可能要面临着殉道和死亡。所以说，真正的仆人，他的结局像彼得，而不是像今天那些基督教里边所谓那些名目啊，那些有名的人，他们走的道路不是彼得的道路，他们也不是上帝差遣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，教导真理，为真理做见证，为真理背负十字架，啊，下限是舍弃一切，上限是舍掉生命。当然，耶稣说了，这一切不是你想要的，带你去你不要去的地方，啊。所以说呢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呢，当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、文士许多苦的时候，并且被杀、第三日复活的时候，彼得就出来拦阻耶稣。耶稣最后说， 若人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得着生命。彼得的道路，也是神仆人的道路，也是今天真正门徒的道路。好，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九节后边半节，然后一直到25节。
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彼得转过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，靠着耶稣胸膛说：“主啊，卖你的是谁？”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”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，就是这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。
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一部分，就是第19节到25节。说耶稣说了这话呢，就对彼得说：“你跟从我。”这命令是：“你跟从我。”第二节，彼得转过去凝视着那门徒，凝视啊，就盯着，就是耶稣所爱的啊。说这个门徒呢也跟着，啊也跟着，就是那个在晚餐的时候倚着耶稣的胸膛说：“主，主啊，谁是那个出卖你的那个门徒？”我们需要注意啊，约翰福音反复强调主所爱的那门徒，这个不是自夸，这是圣经的话，这是圣经的启示。我们要注意为什么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。你从今天能学到什么让你也成为主所爱的门徒？就是一直跟随，一直跟随，并且留意观察耶稣一切的言行，且从其中注意那些重要的耶稣反复强调的，记在心里，关乎基督信仰的，关乎教会根基的，反复听，反复读，反复揣摩，并且记在心里。还有其他事情约翰都记着，约翰不仅记起了耶稣所有的事情，把其中圣灵告诉他要记的重点记了下来啊，对不对？不光男的，你看这女门徒马大抱怨说：“哎，我在这忙，你不吩咐他过来干干活吗？”耶稣说什么？因为许多的事情啊，劳累忧愁，但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什么夺去，就是听且揣摩且遵行，要做主所爱的门徒，要一心跟随，一心跟随主，而不是凭着血气做不该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天天活出来行出来，所谓表演生命，对道一无领受，而不是听了很多年真道，也蒙了恩典，看过神迹，还天天说那些蠢话，那你就不是耶稣所爱的，你要成为耶稣所爱的，而不是做一个蠢货，像那些三字生命神学院天天活出来行出来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。21节，于是彼得注意到这个人，就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个人，那意思这个人将来怎么，将来会有什么结局？”耶稣对他宣布：“如果我愿意留他，直到我来的时候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跟随我。”答案还是跟之前一样：“你跟随我，你跟随我，你跟随我，他跟你没关系，你跟随我。”啊，于是这话呢就放出去到弟兄中间啊，传出去说那门徒不会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会死，而是说我若是留他到我再来的时候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弟兄姊妹来看哈，很显然的，彼得对耶稣给他讲的这个话以及关乎他的结局，他心有不甘，不太满意。我到年老的时候要伸手着别人把我捆起来，然后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听着好慌啊， 啊。彼得之前劝耶稣，这是万事不可万不可轮到你的跟前，彼得不想要这些啊。但是这是做门徒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很显然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一点，彼得和约翰呢，虽然都是耶稣的门徒，但实际上彼得羡慕约翰。你注意哈，彼得羡慕约翰啊，但是约翰没有发现他羡慕彼得。彼得呢想要探寻一下约翰的结局，但是这种事呢耶稣不回答，因为没必要啊。你只需要知道你该知道的事情。来，请念。
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子孙的，好像我们遵循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
英子们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如何跟随主去遵行那些写在律法上、写在新约圣经上的主一切的教训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另外需要知道的，就像彼得，耶稣给彼得说的，你年轻年壮的时候要侍奉，竭力的侍奉，到年老的时候啊，你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要为主受逼迫，甚至会殉道，你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且遵行就够了啊。你不需要知道一些不属于你的事情，属于别人的，属于神的，都叫属于神的，都是隐秘的事，你不需要知道。所以说你也不需要关心其他的人。在今天尤其是不要像一些所谓的什么有祷告恩赐的灵牌，你给我祷告祷告，我将来结局如何，我会不会做传道啊？我的父母会不会信啊？我的妻子长什么样啊？我未来是什么啊？我将来是怎么样一个结局啊？我怎么样啊？在天国有我什么位置？ No, 不要问这些，问了也白问，问了耶稣不会回答你，可能魔鬼跟来说，我告诉你将来会如何，给你画个饼，对吧？你不想听这个吗？耶稣说不好意思，这种话不会告诉你啊，不会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的就在教会当中大家遵守主的教训，谁做错了谁犯罪了你指出他来啊，大家互相彼此相爱啊，彼此搀扶进入天国，这就够了。但是一个人将来做什么，他将来做什么，他的未来怎么样，这个真的是跟我们其他人没关系。你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侍奉。作为仆人呢，作为基督徒要遵守主的命令，在教会当中做好主托付给你的，你有能力做的，并且呢有心智去应付所有领导的逼迫，这就够了。下限是什么？舍弃一切。上限是什么？殉道死亡啊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事情上，彼得约翰要比彼得有福，因为约翰从来不关注这些事情。其实啊，无论是彼得走向殉道以此荣耀神，还是约翰活得很久以至于写了启示录，这都是神的旨意。神的工作、神的安排与人的选择没有任何关系。约翰是有福的，因为他明白自己一直在主的爱中，但是彼得好像没有明白这一点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彼得已经在主的爱中，只是他不觉得。今天有的时候你去跟别的人比，或者是跟其他宗派、跟其他基督徒比，你又觉得自己很不好，觉得主不够爱你，那是没必要的。约翰的有福就在于他总是去研究揣摩关于耶稣的事情，而不是揣摩耶稣给别人安排什么事情。约翰一直跟着听到、领受、观察、释放，这就是约翰所做的。其实彼得呢，就今天的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也活在神的爱里，主为我们预备的也是一个充满着永生荣耀的未来。因为启示录说城墙有十二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而且如果真的是彼得殉道约翰没有殉道的话，那么彼得得的赏赐那在天国绝对是比约翰要大。 只是他自己觉得不公平。就像圣经说，平常他命这么好，啊，有句话说，别问，问了越问越失望，啊，不问还好，一问更软弱。不问的时候，心态还好；问完之后一听，什么？他又活到做主再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没有这待遇？啊，这问还不如不问呢。这问了之后更跌倒了，啊，所以说有些事情，上帝不让你知道，你不要去问，啊，多问那些上帝让你知道，上帝让你明白。你要知道，你要成为一个主所爱的门徒。你要知道，你什么地方是活在主的爱里？你在这样一间有真正真理的教会，你已经在主的爱里了。你为什么老觉得你不在主的爱？你为什么老说，哎，这不是我想要生活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？那你不是愚蠢？然后你再开始去观察其他的人，看其他宗派，哇，人好多，看他们奉献啊，人好多，看他们的孩子，你看又出国啊，又教育又好，你羡慕这些，其实没必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主所爱的门徒，我们是约翰，我们也是彼得，我们是主所爱的。二十四节，这人就是这个门徒，那为这些事做见证的，并且写下这些事的，并且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约翰的见证，约翰的书信得到了十二使徒统一的认可。约翰的见证是真的，他自己知道，十二使徒也确认这是真的，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留到今天。啊，二十五节。然而还有非常多的事情，就耶稣所做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一被写下来。我想，这世界也不会容纳那些被写成的书。这个呢，跟二十章的结尾呼应，一起来读一下。
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实在了许多神迹，不是在律书上，但其实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所以这里呢，再次重申了二十章所写的内容，就是圣经是怎么写成的，圣经记载事情到底是怎么去选择。圣经记载这事为了什么？圣经不记载所有的事情，听懂吗？那世上的事情肯定不记载，就是关于旧约以色列人当中的事情也是有选择的记载。记录新约耶稣所做的事情和教会初代教会的事情也是有选择的记载，不是记载所有的事情。因为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唯有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，好叫我们遵守这律法上一切的话。这些圣经被记下来，第一个是为了建立基督信仰的根基，让你信耶稣又永生；第二呢，是为了指示教会面对这些你将来必要面对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其他人所谓的经外启示，我们也不会去研究圣经之外的历史传记。啊，很多人拿着这些什么使徒传记啊，那些什么旧约以色列历史啊，就非常的研究啊，什么你看啊，彼得倒钉十字架啊，什么什么强盗王大妈信主，什么什么什么旧约的时候有各种的啊杜撰犹太人流传下来的，当然不知道真假。我们为什么不会去遵循那些事情？因为教会是追求天国永生的地方，圣经是教导得救的书，而不是搞学术的。记得啊，不是搞学术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卸下那些不必要的重担，抛弃人的教义和遗传，专心的奔向天国永生，遵守圣经当中得救所必须要遵守的。一起来念：
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担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
因为我的轭
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让基督徒累的可不是光在世界上打工啊！我告诉你，头几年学道的时候，在这个培训班、那个培训班、这个神学院、那个神学院，那才叫真的累。学的可不都是圣经啊，他给你一点圣经，然后剩下全给你倒狗屎，那种痛苦是人难以理解的，啊，学了一遍之后越来越没有信心了，越来越纠结了， 他就是把蛋单给你们嘛，那根本就不是得救所必须的，单给你们。很多的神学院不过是骗钱的，给你按牧师要求这要求那，有的教义需要通过，有的原文通过啊，有的有什么实习期，神哪有这些道理啊，对吧，就卡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学习真理，认识基督啊，走向得救啊，不需要去神学院，要找一个真正的教会。真理不在人所设立的任何的机构和组织里边，真理在属于主的教会里边。啊，我们要知道圣经是干什么的，圣经是让我们得救的书。第一，认识基督，然后呢，让教会面对教会所面对的事情。啊，好，弟兄姊妹呢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